各位弟兄姐妹好，好不好？我好像不是太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来得太早了，我12点钟就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已经等了2个半小时。我去不同教会讲道呢，我发觉到回到自己教会讲道呢是很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在过去大概2个月到3个月左右吗？不断有人在提我，你记住今天要来讲道。也不断有人问我，到底你哪一天来讲道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重要哈，所以不断在过去2、3个月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来讲道，什么时候来讲道，所以就想到很累了。那今天终于到了，那么很开心在你们当中。那么我想问一下哈，有很多人都曾经看过我的书，对不对？有谁看过的？也挺多。那下个问题小心回答，好不好看？只有一个人举手，好看，还行吗？今天呢，我请了2位弟兄姐妹，带了很多我的书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有弟兄姐妹跟我讲，以前我来的时候呢，他要买书买不到，为什么？人太多。那今天我们已经卷到下午来崇拜，所以呢，空间比较多，所以我请2位弟兄姐妹把我过去的书都带来放在后面，在外面。我希望你有机会呢去买。你看了书觉得好，你再买一本，你说干嘛？送给人，对吗？你说没人要，你送给我好了，我肯定要。那么我曾经跟你们推荐几个书吗？陌生和同路人，记得吗？现在出了一个有声的光碟，把全本书读出来，9个半小时。所以你说没空看书，你可以听，把全本书把它读一遍。我常说，看了这一本书，听了这个光碟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新耶稣。我也讲过，这一本书申请在中国出版，还记得吗？已经出来了，就是这一本，刚出来的，6月份刚出来，我要他们寄一本给我，所以很好啊。现在你到中国可以买得到这一本书，起初他们要求，他说能不能把第最后的一课把它拿走？我说不行，为什么？最后的一课是讲什么？怎么信耶稣？能不能拿走？我说不行，全本书一个字没改的，在国内出版嘛，所以我都很感谢神，等了很久，等了差不多7年了，终于出来了。以前申请啊，他说这本书太好了，不能出。你知道中国不能出的肯定是挺好的，所以这本书真的很好，所以鼓励你们，等一会完了以后，到后面人生许笔剩下只有6本，在后面毫不留情还有，那么其他有空你们可以等一会回去。去买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亲爱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。我们不单用诗歌用祷告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也愿意来到主的话的面前来聆听。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很多年前，大概10几年吧，那么我儿子当时只有大概是6岁7岁左右。有一次呢，在一个店的里面呢，他看见一块的拼图，很喜欢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能不能买这个拼图给他？”我说：“买回去没用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你不懂得怎么拼。”然后他上面讲了一句话很厉害，他说：“我不能拼，爸爸能。”你猜我买了没有？肯定买了。我跟你说，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试过拼图。那个拼图是1000块的，不是1000块钱，是1000块的拼图。那我真的要命哈，我也没有跟我儿子讲，买回去我就到我的 basement 土库哪里，然后呢我就开了一张桌子，然后把1000块的拼图放在哪里，然后呢也要看说明，然后看图怎么拼。我拼了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，把它拼好了，每天早上下去拼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，最讨厌就是每一块都差不多。拼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买了一个框框回来，把它放在里面。拼好以后，其实我儿子都忘了，我就去找他下来，我说：“儿子，下来给一点东西你看。”他说：“看什么看什么？”带他下去，他一看见两个拼图啊，他就抱着我很开心，爸爸真的爱我，把拼图1000万都拼起来了。他说：“给我看，给我看。”我就拿起来给他看，一拿起来，你在发生什么事情？都闪了。当时一闪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中啊， 难过的不得了啊，拼了一个多月的事情都散了，完全都倒在地上。原来你放在框框里面不行的，还要想办法把它定在那个地方，对吗？我没有经验，没有经验，真的不知道。他们都放在一起，可是怎么样，没有拼在一起，这个是问题。今天我们来了教会，我们能坐在一起，不单坐在一起，还要怎么样，合在一起，这个才重要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兄弟同心，对吗？这个题目我起初给教会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意见，他说这个题目不好，这个题目不合一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你只是说兄弟，没有说姐妹，那这不合一了，反而这个题目可能引起了很多纷争。那就有人问我能不能改一改这个题目，我说不用改吧。为什么？兄弟同心后面还有四个字是什么？其利断金。我是故意用中国人所讲的一句话，同心的能力是很大的，单单在一时，人再多，如果不同心，那个合一的能力发挥不出来的，一定要兄弟要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下面还有四个字，教会同心。下面四个字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讲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教会同心，信望福音，对不对？教会不合一，怎么可能信望福音呢？约翰福音当中讲的合一讲了很多，当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耶稣不是当然讲你们要在我里面，他还讲说你们要在爱的里面，因为如果你不在爱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很难合一的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当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一方面他说神啊，你怎么差我来，我照样差他们出去，表示什么？教会有一个使命。祷告完了以后，在下半段他怎么讲呢？为他们祷告一件事情，合而为一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不同心不合一，很难兴旺福音的。福音要兴旺的话，一定要同心。我您还记得今年年初我来这里讲题目是什么？教会终身准备结婚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我的结婚照片吗？啊，跟我一模一样的，还记得吗？对吗？我讲到说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人邀请来到教会，如果在教会当中看见教会不同心，把他吓怕了，他就离开教会。我们不但把人要邀请来了教会，还要把他们留在教会的里面。如果教会不同心，怎么可以兴旺福音呢？所以同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如果你再看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其中一个 很主要的思想，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很多合一的问题。第一章第十节怎么讲啊？教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，对吗？然后再看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，那里怎么讲呢？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。然后再下去第三章第六节重复再讲这个事情，讲到这奥秘是什么？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讲到我们要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然后十三节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。然后第五章三十一节讲到两夫妻一起的时候怎么样，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。如果你真的看以弗所书，你看见它是一层一层下来的。最先第一章讲到什么？天下所有的一切同归于一。然后呢，两个群体，一个是外邦人，一个是犹太人，在基督里怎么样合而为一。然后讲到第四章，在教会里面已经跪在基督的名下的也要怎么样合而为一。然后最后讲到两夫妻结了婚以后怎么样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合而为一。 整个宇宙，然后两个群体，然后讲到教会，然后讲到家庭。这个是以弗所书很重要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合而为一。下面有两句话，与人合一的一定要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的不一定与神合一。你听得明白吗？ 明白就不用讲了，啊，不明白还是明白。与人合一的一定要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的不一定与神合一。有时候你发觉到有些人非常合一，不一定与神合一的。有没有看见有时候呢？有些人他与神关系非常不好，这个人与神关系也非常不好，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呢非常好。有没有？肯定有。这个叫什么？四个字：同流合污，对吗？很多这样子。你说合一就好了，合一有一个很先要的条件，不是单单你跟他合得来，我跟你合得来，你要问我们合得来在什么地方，你合得来的事情合不合神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要同流合污，我跟他的臭味相投的，非常合一。合一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啊。两个礼拜以前父母是讲了一个，不是说和好，是和平，和平不一定合一，对吗？他是在目的哪里，他们非常和好的，非常和好，没有争吵的。有没有吵吵闹闹的在墓地？没有，都躺在那里都死了。和平不一定合一，合一不一定合神，要小心。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刚才念了，有一个要求，五个表现，然后有七个的宣告，对吗？第一个要求是什么？就是说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个是一个的要求，保罗的要求。保罗要求以后呢，有五个的表现。什么五个表现呢？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联络，有五个表现。有七个宣告，在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讲了什么呢？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同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七个宣告。今天我们主要集中看五个表现。第一个表现是谦虚。谦虚这个表现呢不容易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怎么讲？我心里怎么样？柔和谦卑。谦卑这个字跟谦虚这个字呢其实是同一个字，谦虚谦卑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耶稣怎么样？他反倒虚己，虚己英文是 humble himself， 他愿意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。你就看见，我们先看哈，就是说五个表现。第一个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合而为一。那谦虚我先讲，谦虚绝对不是说，我不行，绝对不是说我不行。我先讲前面哈，保罗讲之前，讲谦虚之前，他有一个的要求，他说你们应当怎么样，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当他说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请问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与蒙召的恩不相称，所以才要求你要相称，对吗？因为没有，所以才要要求。你知道爸妈常常要求孩子们做一些事情，比方说你要出门，常常提醒孩子们在冬天出门的时候穿衣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出门好像不用穿衣服的，当然他有穿哈，就是不够。常说你要穿多一点衣服，穿多一点衣服。如果孩子已经穿了，你还要他穿吗？你就不用说了。如果孩子已经睡觉了，你不用说快点睡觉，快点睡觉，不需要。他们没有，所以保罗要求你们应当这样做。相称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字有一个天平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要平一样的，你蒙召怎么样，生活应当怎么样，应当怎么样，目的是什么？合而为一。这里讲到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信呢，是圣灵赐给我们，意思说已经给了你，已经有了，你主要怎么做？你要把它保持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信，保持是很重要。我常劝弟兄姐妹，在结婚快要结婚的弟兄姐妹，我常劝他们一件事情：我们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这个婚礼，可是婚礼怎么准备好，不担保有好的婚姻的。我说你结婚以后你要小心，你不是每天在看那个婚礼，每天在看多好啊，多美啊，多好啊，多美啊，如果你不保持你的婚姻的话呢，这个婚礼是没用的，作用不大的。所以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保持这个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，有了这个身份，有了这个可能性， 你还要努力的去保守这一何为的心。我记得两年多前的时候，当我刚刚进到一个新的机构，进到一个新的办公室要奉献的时候，副牧师呢就送了一个我们叫盆栽或者盆景啊，盆栽给我，是绿色的盆栽，挺好看的。好，有没有打出来？有没有？我给了他们的，有吗？没有啊？有还是没有？我发给他们了，没打出来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两年前给我的，我本来要给你们看看，我保持得非常好。如果你到我办公室呢，你一定看见的，那个盆栽，我是很小心请我的同工来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工作的部分呢，就是要好好照顾这个盆栽，因为是父母是送给我的。那么不单是这样子，还有一个盆栽更厉害的，可是你们没有图片，其实我全过来没有打出来，就是我太太送给我的，那个照顾得更好啊！不要告诉父母师，我知道他现在不在，可以他回去听录音的。所以赐给我了，送给我了，送给你以后好好去照顾保持所赐给你的。如果过了一个月两个月，父母是问我，我太太问我，送给你的盆栽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看的，可是现在已经死了，那就不行了。给了你，送给你了，好好保持，那个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所以你说怎么保持，刚才讲了，提了一点点，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还有有宽容，还有有联络。第一个谦虚刚才讲了， humble， 虚己，谦虚不容易。谦虚呢，千万不要误解哈，很多人误解这些说，谦虚就是说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什么都不行就是谦虚，什么都不行这个不是谦虚，这个是没用，对吗？没用跟不行，没用跟谦虚是两回事。我很怕有些神学生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问他你将来打算怎么样，我说你觉得你能做什么，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你不要来找我了，干嘛？你什么都不能做找我干嘛？我很难把你介绍给一个教会说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做的，你要用吗？怎么用呢？我说我常常提醒的神学生，这个绝对不是谦虚，其实坦白说这个是虚伪，这个不是谦虚啊，怎么可能说我完全没用呢？你说一个人不谦虚什么有什么表现呢？其实这个表现什么，就是我就不服气，你要我做这个我偏不做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耶稣怎么讲？反倒续己，然后怎么样成为人，然后以致顺服。顺服对吗？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个才是谦虚的表现。我能做的我去做，我不能做的不勉强，能做的我一定要去做。卑微谦虚，以弗所书讲到耶稣他卑微，他愿意全心卑微以致顺服，顺服至死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常觉得一个谦虚的人他是愿意去服侍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合一，第一件事要做就是说你愿意对对方愿意服侍对方，愿意服侍对方。当你不断的去服侍，你发觉到合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不断的要求别人去服侍你，合一的可能性可能越来越小。有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对吗？不断的去服侍，合一的可能性就增加。一个谦虚的人他是愿意去服侍的。有一句话我挺喜欢的，伟大的人不是单单做伟大的事情，伟大的人是愿意去做卑微的事情。你知道这句话谁讲的？我讲的。我觉得这句话我反复思想，我觉得很对。伟大的人常常说伟大人家要做伟大的事情，我是做大事情的。可是一个真的伟大的人他愿意去服侍，卑微的人他愿意去做。请问耶稣来我们配吗？我们是什么人？耶稣这个创造万物的主，他愿意来为你为我而死，这个才显出他的伟大，才显出他的伟大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，三十多年前，大概三十七年前吧，我刚信主不久，我去参加一个营会，营会当中有一个讲员非常非常的有名，我们非常非常尊敬他的，他的名字叫滕进辉牧师，滕牧师，很多人很尊敬这位牧师，神学院的院长，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， 写了很多很多的书。我记得当年我在找陈牧师有一个问题问他，他讲到完了我就问他，陈牧师啊，启示录的有一句话不太懂，他讲到他说有一个数字是666，我说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你能解释给我听吗？陈牧师跟我讲，他说哎，某某弟兄你、他说弟兄啊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说我姓徐，他说徐弟兄等一会下午有空吗，我说有啊，他说3点钟你来我房间我慢慢 跟你讲，我说行，我就等啊，等到3点钟我就到他房间敲门进去，他已经准备好，为什么叫准备好，椅子放好，有2杯茶放在哪里，他说徐弟兄请坐，我坐下来，我就很担心，我不知道他要骂我还是什么，很担心，然后他就问了，徐弟兄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，666什么意思，我想先看看你的看法怎么样，你在我坐在那里，他的这样非常的温柔跟我讲的时候，我真的差一点倒下来了。陈牧师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我刚信主1年，然后他坐下来倒茶给我，然后问我你的看法怎么样，我心中在想我没什么看法，我有看法就不用找你，就是没看法才找你。陈牧师他很好，他说我先听听 你曾经听过什么，我跟他讲了几句，然后他慢慢的跟我解释一下，讲完以后他说哎，许弟兄你觉得我讲的怎么样，我说还行啊我能听得懂啊，我真的觉得陈牧师非常的谦虚，非常的谦虚，他没有说我怎么讲你都不懂的啦，你再过几年再来找我吧，没有，他能对这个卑微的弟兄能这样做，这个叫谦虚。我跟你说我跟他完全合得来，他跟我合不合得来不能讲，可是我跟他肯定合得来，我看见什么，他有谦虚，谦虚的人能合一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问我的话呢，我觉得第一点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教会当中你要合一，你不要不断的要求你要为我做什么，你要求什么，我能替你做什么，这个是合一的条件，谦虚的服侍，这个是耶稣的榜样啊！约翰福音13章，耶稣走以前就服侍那是门徒，对吗？给他们立了榜样，他说你们是我的学生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彼此的服侍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17章，耶稣做了这个祷告，你要不要合而为一？教会当中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争取彼此服侍，可是不要为了服侍哈，就争起来哈。要开门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不行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然后打起来了，啊，那就不要。可是你要争取机会，彼此服侍，这是很重要。我跟你说，我所讲的不单在神的家，在家里也是一样的。不要单单要求对方，要要求自己。我愿意去服侍，这个是合一的条件。谦虚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一的条件。你能这样做，你能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第二是温柔。马太福音11章29节也讲到，我是柔和谦卑。柔和这个字跟温柔这个字在原文就同一个字，温柔、柔和、gentle。有些是 gentle 这个字是很好的，我们说 gentleman 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坐飞机回国也好，出外也好，有时候有些行李哈，我们要行李，我们要寄存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带一些东西呢，比方说是光碟。我就要求呢，那些服务员呢，在哪里放一个的标题是什么？小心轻放 ，fragile， 对吗？然后他们通常我要他要求，他一定问里面放的是什么？我说是很容易碎的，所以要给他一个标题讲提醒那些处理行李的人要小心轻放，对吗？为什么保罗说你要合一，一定要温柔呢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人是很容易碎的。对吗？有时候一个字，一个眼神，或者说没有一个眼神，你不看他，他又不开心；你看他看得太久，他又不开心；你跟他讲话，他又不开心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你先讲话，不是我先讲话？”你不跟他讲话，他也不开心。人真的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在内，人太容易碎了，一点点事情啊，记你10几年都不会忘记，挺厉害的。人就是很厉害。太容易碎了，轻轻一放碰了就碎了。为什么保罗说你要温柔，真的要很小心。有时候啊，电子邮件真的很小心，每一次我发电子邮件之前真的要把它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如果一个字打错了不太好呢，有些人借了以后永远再没有邮件从他哪里来了。 人太容易碎了。有句话常常说，声音大不表示没礼貌，有听过吗？我声音很大不表示没有礼貌，弟兄姐妹，声音小不表示你有温柔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声音很小很温柔，可是里面的内容一点都不温柔。举例党政，因为我讲完道以后有人过来，你这个徐武豪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到听那么多那么多，从来没听过好像你那么难听的啊！不是这个不温柔，要温柔一点啊。徐武豪弟兄你好，我说好好好啊，徐弟兄你知道吗，我过去听到听很多，从没听过你那么难听的道，我见那么多人真是没见过好像你那么难看的人，真是了不起，讲道讲得你那么差，样子好像你那么难看，真是难得，真是难得。我讲得很温柔啊，这个是温柔吗？一点都不温柔。温柔我跟你说不是所听见的声音大小，温柔是你内心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温柔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特点是什么，就是能想到对方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什么是温柔？温柔你能想到对方。很多人为什么不温柔？因为他没有想到对方。我拿一本书毫不留情，里面有一篇文章我是非常喜欢，讲到管教情。管教情你看到哪一篇文章，你肯定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不是故事，是真的发生的，也是跟我儿子有关。我儿子小的时候学弹琴哈，是我们付几十块钱给他去学，每一堂几十块钱给他学，非常紧张，回家以后要他练习练习练习。有一次他练得很不好，很简单的一行弹来弹去都弹错，我说你再错爸爸让你弹50遍，他真的弹错。爸爸来了很温柔的弹50遍，他就坐在哪里弹，个子很小弹，我说弹完一遍，我说一遍两遍三遍，不到第10遍眼泪已经下来了。我说哭什么，再没有没有温柔，哭什么啊，再弹。他就再弹11、12，一直弹了50遍。弹完以后呢，他说爸爸弹完了，我说好弹完行。他就回到房间，过了不久出来拿了一封信，写了一封信给爸爸，他说再没有家庭的时间在我的房间了。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凶呢，我犯了错你为什么要那么凶呢？他说难道你不犯错吗？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子的。他说姐只是我第三次尝试把它弹对，他说你也犯错，然后下面画了一个图在哭，然后下面说你可以使我开心的，他说你不要对我那么严，他说我只是8岁，你40几岁了已经。就写了一封信给我，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跑到他房间抱着他哭了很久。你知道我犯了什么毛病？没有顾念对方，明白吗？这个不温柔啊，不柔。我觉得这个很简单，你应该懂的，没想到他只是8岁才是第三遍尝试，我觉得你应该对。不温柔不温柔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有一本书讲到怎么处理那是很难很难相处的人，其中有一个方法很重要，从对方开始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能顾念对方，我跟你说这个合一就可能了。常常你说为什么争吵，你没有顾念到我的感受，对方怎么讲你也没有顾念到我的感受，好那就算了，那就不合一。凡是你在讲什么之前先想一想对方，顾念到对方，这个真是难啊，真是难啊。可是温柔的人他能顾念对方。所以两点，第一点彼此服侍，谦虚的服侍；第二我们要温柔的顾念。你要合一吗？你要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吗？首先彼此服侍，然后彼此的顾念。第三是忍耐，忍耐。为什么有时候不合一呢？因为达不到，你觉得对方没有达到你的要求，你等不来了，你现在不能达到你的要求，我受不了了，就分了，常常是这样子。或者说达不到，还没达到我们就受不了了，不能忍耐下去。 过去一个礼拜我放假了哈，陪我太太全家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。有一个地方我去了很多很多次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的景点。这个地方离开多伦多很近，就是 Hamilton。 Hamilton 就是我儿子念大学的地方，我常常送他进去接他出来，很多遍了，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去过 Hamilton。 礼拜一的时候全家我们开车到 Hamilton，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吃饭，然后呢儿子带我们去有两个景点，他说这个是 Hamilton， 来 Hamilton 的人一定看的地方，我们就去了。去之前呢我们也带他的大学哈，因为带了还有我女儿一个朋友一起去，他说能不能给他看看的 Master 大学，从来没看过。好像我说好，我就在那里进去大学里面去绕一圈看，其中看见有一个建筑物呢很难看，我说为什么那么丑的，我说 very ugly， 我跟我儿子讲很 ugly。 我儿子怎么讲呢，他说不是 ugly， it is under construction， 他还在建造当中，还没建造好。他说不是很丑，还没有做好啊。今天有没有看见你看见我，有时候觉得有些弟兄姐妹挺不好的，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他不是不好，他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还在建造当中，对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给他们时间，我等不及了，你现在没达到的要求我就不要了，我就不合了，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了。给他们时间。顾念的人，刚才讲的顾念是看见对方的现在，忍耐的人是看见对方的将来。这两句话很重要，顾念是看见对方的现在，你顾念对方的现在，忍耐那是我能看见对方的将来，这个很重要。不但顾念他的现在，也要看见他的将来啊！看那个小孩子真的不像话，真的不行。你说这个孩子谁生的？有时候我们常常孩子有毛病，就是说你的孩子，对吗？对太太、对丈夫都讲了，你的孩子。有时候我问我太太，难道不是你的吗？当然也是他的了，可是有问题哪部分是我的？他说，没问题的是好的。你看见他现在有问题啊，可是你要想一想他将来嘛，他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还在建造当中，给他时间吗？你那么凶干嘛？那么生气干嘛？难道你不是 under construction 吗？难道你现在很完美吗？你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曾经有一次我在 Calgary 哈，在一个青年团契那里讲道，讲完以后呢，那个弟兄呢就过来跟我道歉。我说某某弟兄为什么道歉，他说不好意思徐弟兄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说什么不好意思，他说刚才呢我们在青年团契当中呢带领的那个姐妹做得很不好，他介绍你的时候也介绍错了，讲话的好像没人听见的啊，真的不好，很不好意思，很不好意思。然后他一直在批评那个姐妹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个动作不好那个态度不好，这个语气不好，讲了很多很多。我讲到忍不住我就跟他讲，弟兄停一停。他说什么事情，能不能让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他说什么问题，请问。我说你来这个教会多久了，他说来了五年了。他说你信主多久了，他说差不多十年了。他说你在团契有没有服事，他说有啊。他说五年前你有没有好像几个姐妹当主席呢，他说有啊。我说你当时当主席跟他今天的比较怎么样呢，他说差不多。你明白吗？当我问他这个问题，他说他明白了。他说五年前他跟几个姐妹差不多，如果没有人给他机会的时候，他还有今天吗？人能接纳顾念他当时的现在，也看见他现在的将来，你听得懂吗？他们顾念他过去的现在，也看见他现在的将来。所以五年前他们能接受他，能忍耐，给他有机会，这是很重要。下面两句话，我们不但要看见人的现在，也要看见他的将来。我们不但要看见人的现在，也要看见我们的过去。这两句话明白吗？不但要看见他现在，看见他的将来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是什么？我们不但要看见他的现在，要看见我们的过去。十年前、二十年前的你是怎么样？跟今天比怎么样？你说今天我好多了，那二十年前呢？没有那么好。当时有人看见你的将来的时候，他给你鼓励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操练，对吗？ 这个才是对的，这个才是合一。不是说你现在达不到你的标准，我就不接受你。真的，常常我们看见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，他会讲错的。你反应不要太大，你不要说你是哪一个异端来的，你把他吓怕了，他不懂吗？你要叫他，你要帮他，你要帮他去改，这个才对。不要单单看见人的现在，要看见他的将来；不要单单看见人的现在，也要看见你的过去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顾念，也要彼此的等候，凡事忍耐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上所讲的，爱是怎么样？凡事忍耐。第四是宽容，宽容他在讲用爱心来宽容，这个不容易。真的有人说，常常有人说，给我的理由，为什么我要接受他？我跟你说，很多很多事情就没有理由的，就是没有理由。为什么用爱心？用爱有时候就不讲理，讲理有时候不用爱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家里两个孩子吗？你知道，肯定知道了。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有一次呢，我们有时候要孩子们也帮忙洗碗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女儿洗碗的时候呢，她一边洗碗呢，一边就很不开心。我问我的女儿，我说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？她说爸爸妈妈不爱我。我说为什么爸妈，你觉得爸妈不爱你啊？要你洗碗，哥哥也洗碗的。她说不是啊，她说昨天哥哥洗碗只有20个，今天有26个。就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哈，加起来筷子啊什么加起来。她说我数过了，昨天我看见哥哥只有20个，今天我有26个。我年纪比他小，为什么？他在炫啊，你知道吗？爱的里面就不讲理的，不会炫的，啊，真的，我巴不得我能多给一点，我多做一点多好。爱就不讲理，用爱心来宽容啊，宽容啊。我记得结婚一年多以后呢，我到我妈的家里去吃饭，我妈呢把我拉到旁边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，问了以后我也挺生气哈。我妈问我什么问题呢？她说：“孩子啊，我真的不太明白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不明白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真的不明白啊。”她说，她就指着我太太：“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嫁给你？”我当时站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啊。后来我就讲了几个字：“她喜欢，她喜欢嫁给我。”其实心中有个问题，我要问没问出口，就是我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娶你。这个我没问，有什么呢？对吗？就是爱嘛，爱不是讲什么理由，我就是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就感觉很好，跟他这些谈谈个没完没了的，就是喜欢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就是平常还要去他的家，他来我的家不行啊，所以把他娶过来了，实在受不了啊，时间太小了。你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讲话，有时候爱自己讲不出理由，就是喜欢，就是喜欢，对吗？我们要宽容，有时候他该有的还没有，不该有的现在有了，怎么办？宽容。可是这个宽容很小心哈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不是说接受他不好的地方，乃是期待他的改变。这个期待，这个宽容时间多长，每个人不同。我为什么要讲得很清楚呢？你要明白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，神已经接纳我们了，我们也应当彼此接纳。接纳是对的，是接纳他的现在，可对他的将来应当有期待，对吗？你不能说你这个人常常发脾气，可是既然神接纳我，我也接纳你发脾气，继续下去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是宽容。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我说没有期待的宽容是纵容，听懂吗？没有期待的宽容是纵容。我们没有完美的人，我绝对不是完美的，绝对不是完美的。可是怎么样？我可以是更好的人。哪里有任何人敢说我是完美的人呢？没有的。有人说全世界完美人只有两个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还没来。表示什么？就是没有，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你骗谁？对吗？可是我宽容他，我是有期待的宽容，不是无条件的。孩子们常常犯错，爸爸还是爱你的，可是我盼望怎么样，你能改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脾气就是脾气，不好就是不好，错就是错。我能宽容你，因为你现在还不完美， 可是我愿意，我期待，我盼望你能改过来，我也愿意支持你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这是应当有的。你还记得约翰福音，如果你读经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讲到一个妇人犯了错，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问耶稣你怎么看。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两方面，他说第一，我不定你的罪，第二讲什么，以后不要再犯罪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一个人有毛病，你宽容他，你还要讲一句，我期望你，我期待你能改过来，我等你，这个期待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服侍、顾念、等候、宽容。第五个是联络。联络用什么来联络呢？用和平，英文是 bond of peace， 和和平平的一起来联络。有联络不一定好的，不一定好的，常常见面，天天打架，你说有没有联络？常常见面，天天打架，这个联络是不好的。联络怎么样？是用和平来联络的。为什么不和平呢？有两方面，常常我们之间没有和平，为什么呢？两方面，一方面呢是乱想，想的太多了。真的，我很担心，人是很有创意的，可有些创意呢太过分了。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呢，她恨我恨了两年多，不是几个教会的哈，恨了我两年多，我跟她名字讲也无所谓哈 ，Susanna， 恨了我两年多，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来找我，徐弟兄，她说我要找你，她说行，你过来，她就来了。徐弟兄，你知道吗？过去两年多我恨你恨了两年多，我说是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恨我什么？他说你记得吗？有一次来我教会讲道，讲完以后走，我跟你握手，你头都不看你就走了，没有跟我握手。我气得要命啊，气到今天还在气，我一定要跟你讲。然后我跟他讲，我记不起哪一天，我查一查看啊，对，我记起来，当天是他教会崇拜是9:30，然后11点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，我没办法停下来跟人握手，如果我抬头看人呢，肯定出麻烦，那你不气我的，那个教会就气死了。我说这个不行，所以我不能看。他听完以后呢，他就突然间他就叹一口气，他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子，你知道过去两年多我多苦啊。”我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啊。”他说：“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就想起你不尊重我，你看不起我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等了两年多以后才来找你，跟你说清楚。”我说你不早一点找我，他说还气还没下来吗？其实他要这样子不需要，像弟兄姐妹间就是这样子，常常想的太多。开会的时候对方没看你，你就没看我，看不起我，不是没看你，头痛啊。很多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姐妹，不要胡乱的猜，不要猜的太多，真的不要胡乱的想，这也很重要。第二，不要胡乱的讲。人的嘴巴是很好的，人的嘴巴也很讨厌的，你知道吗？人的嘴巴就讲得对，非常好，人的嘴巴讲错，破坏非常厉害。不要胡乱的讲。有时候我听了太多，常常有人跟我讲很多事情，他说徐弟兄，你可知道那个人怎么看你的？然后哔哩吧啦讲了很多，他说我是为你好的告诉你。然后另外一个又来了，徐弟兄，你可知道那个人怎么看你的？我告诉你哈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我听了太多。我常常回一句话，我听回来了，听了就算。其实如果你能不讲的最好，因为我不是从对方听的，只是你讲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没听错呢？因为听错的人太多了，有时候他不是故意讲错，他是听错了。最近才有一件事情刚发生，我刚刚跟两个弟兄讲清楚了，我说是他听错了，他说对不起，是我听错了，真的听错了。所以第一，不要胡乱的想，第二，不要胡乱的讲，和就要不乱，论这不合。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们思想的事情要正确，不要胡乱的想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就破坏合一。第二，我们的嘴巴讲的话要小心，不要胡乱的讲，你小心的讲就能合一。要不论的话呢，你要信，你要信，你要相信。常常你是有听的想的不一定对。我真的有一个有其中 有好几个人，三四个人跟我讲过， 都是跟一个姐妹有关的事情。他说你可知道这个姐妹怎么。我听了很多，听了已经好几年了，我昨天才决定，我说我一定要找几个姐妹讲一讲。听的不要完全信，我对几个姐妹完全没意见也没有生气，可是我听了我觉得我要跟她直接的讲，不要胡乱的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信，凡事相信。哥林哥讲到说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五件事情讲好了，你明白吗？服事、顾念、等候、宽容、相信。怎么做呢？这里讲到说竭力保守，对不对？竭力保守什么意思呢？就想尽办法，切尽所能，无论怎么样把它保守，这个合而为一的心。怎么竭力保守呢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每个人不同的，有些人能力大一点，有些人能力没有那么大，可是你要尽你所能。我太太呢，来加拿大很多年了，十几岁就移民过来，很久很久没回香港。有一年我终于几年前劝她，她愿意到香港。我到中国培训，培训完了以后我在香港跟她一起度假。她陪我去培训没用啊，坐在哪里？培训完了以后我说你来香港我等你。怎么是竭力？我盼望她能有更好最好的一个的度假的经验啊。我跟她怎么说呢？我说第一，行李不用带。有那么厉害？不是，因为我先去，行李让我来带，所以我把他的行李都准备好，我先带回去。他来的一天呢，坐飞机来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带，很轻松。那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计算刚刚订好那个飞机呢，是在他到香港之前一个小时，我就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我不会出去，不会过关，我在里面等他，我怕他不懂得过关。其实不是，他也不知道的。但他飞机到了以后，我已经查好了在哪一个出口出来，我就站在外面等他，一个一个出来。他一看见我啊，真是很开心。我就等着他，然后跟他出去，他也没有行李。然后他也说了，我希望下飞机到香港第一件事情是一个云吞面，香港云吞面是很出名的。我怎么准备呢？我先到香港找了我几个朋友，带我去不同的云吞面店哪里去试。试了这个，试了好几个，这个好了，好行，然后就看看怎么坐地铁，怎么到，准备好了。然后他下飞机，行李，因为他没行李嘛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有一个手提行李嘛，先去吃云吞面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是切尽所能了，我能想得到的我都已经做了，真的，我们要切尽所能，就是说你能想到什么你就去做。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？七个宣告，对不对？这里讲了七个宣告。我们是身体只有一个，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，圣灵只有一个，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表示什么？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哥林多前十二章讲到说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都受苦；一个肢体的荣耀怎么样？所有肢体一同得荣耀。有一位的在天道神学院的教授叫严建平博士哈，他在国语堂讲过道。严博士，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，我是非常欣赏他哪一次打的电话。他打来我接电话的，我说严博士 ，Dennis Dean， 什么事？他说没什么事，我找你太太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打电话来不是找我，找我太太。我说好，那就给我太太讲。没有一分钟他就挂了。然后我看见我太太非常的开心，发光的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跟你讲了什么？他说你叫严博士讲什么？因为严博士当时请我帮一个教会讲英语堂，英语堂当时没有牧师。他说徐弟兄能不能帮忙来讲道？我说行，我去了很多次。他打来讲一件，他说我太太叫 Kitty， 他说 Kitty， 我要跟你讲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你老公来我这个教会来讲道，我真的谢谢你。给他来，允许他来，让弟兄姐妹得到这个帮助，这样子。你知道他做这个非常聪明，你知道吗？跟我讲很简单，跟我太太讲才厉害。真的，跟我太太讲一样，我听了以后也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多年前，我到今天完全没忘记。你知道明白什么？我太太开心就是我开心。我常常出去讲到， 我太太不开心，我怎么可以开心呢？对吗？她开心，我开心，为什么？二人成为一体吗？合而为一吗？她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严博士真聪明啊！所以以后你们打电话给我，不用找我，找我太太就行了。真的，有一句话我写在程序表里面：太太的幸福是什么？丈夫的荣耀，对吗？太太的幸福就是丈夫的荣耀啊！你看着一个太太很幸福，你已经想了什么？她背后肯定那个丈夫对她太好了，对吗？真的，就是丈夫的荣耀啊！有人说你太太太幸福了，我说谢谢，这个是我的荣耀啊，就是我照顾她的好吗？对不对？很简单的道理，为什么合而为一吗？同一个身体吗？干妈，我们要拼过你死我活的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争争吵吵呢？你对他越好，你自己就越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本是同根生，怎么样？不是，本是同根生，怎能不同心？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教会同心，怎么样？兴旺福音。为了自己，为了教会，为了别人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同心。我希望现在我停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你想一个事情，讲完了你要想一件事情，你想一想，我希望你想到一个人，我希望你想到一件事，我希望你想到一个时间，无论是服事，无论是顾念，无论是等候，无论是宽容，无论是相信，你说我要做几件事情，以知道我们能同心合意，合而为一。你知道吗？单单明白这个道理完全不够的，一定要有所行动。回到你的家里也好，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在你朋友当中也好，你要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这几件事情：服事、顾念、等候、宽容、相信。我盼望刚才我讲的时候，你已经想到一些人，可能一件事你要去做的。我鼓励你，真的要去做。你越做的时候，跟你说，你越开心，你越开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明白同心合一、合而为一的道理，以致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我们可以真的彼此的服侍、彼此的顾念、彼此的等候、彼此的盼望、彼此的相信。主，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，我们真的愿意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